影院有风险，观影需谨慎，听冰糖电影，有效躲避烂片。你好，这里是院线观影指南。
I'm not scared of the dark. I'm not running. No, I'm not afraid of the fall. I'm not scared, not at all. Why would a star ever be afraid of the dark? I'm not scared.
嗨，你好，这里是冰糖电影，我是冰糖。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非常欣慰地看到在院线登陆了这样一部电影，它叫做《蜘蛛侠：平行宇宙》。按照索尼影业与漫威的协议，每个5年呢，一定要有索尼影业出品的蜘蛛侠电影，否则漫威可以收回版权。本以为这次只是索尼影业随便搞搞的作品。毕竟漫威主宇宙的小蜘蛛上半年才化成灰，只能另辟蹊径翻拍一下漫画故事，得以保住版权吧。但是想不到的是，看完以后这个片子可以成为我心目中的年度院线前三。之前节目里说过，这十年来漫威电视剧般的拍法来拍电影已经搞得大家有些厌烦，跟几十年前风靡一时的西部片一样，同质化太高。结果话音未落，就来了这么一部惊艳的漫改作品，这脸却打得让人非常开心。毕竟在这充满丧气的2018年里，年底还能看到如此有创意还不乏情怀的电影，也是提气的。都说电影是24帧的艺术，这次呢，蜘蛛侠却不走寻常路，直接搞成了12帧，让观众在电影院体验漫画书的感觉。当然，对于没有接触过定格动画和美漫的朋友，接受这部电影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心理准备的。当你进入影片之后呢，就会被独特的魅力所折服。现在所有的漫改电影都在忙着真人化，索尼却反其道而行之，用我们最初认识蜘蛛侠的方式重温这份感动。看完也不得不发自内心的说一句，索尼大法好。这一次蜘蛛侠的剧情内核还是传统的那几个，关于父子亲情的和解，关于中年危机的自我和解，关于斯坦李创造的这位邻家英雄的情怀。看似简单的结构，拍出来要让人感动却不是个简单的事，因为相较于半年前的复仇者联盟3，一众英雄化为飞灰的场面，这一次的蜘蛛侠之死让人更为之动容，至少我更喜欢后者。因为看漫威电影漫画这么多年，对于某个角色的死亡其实早就有点麻木了。虽然复联3死了一堆，可是电影中想煽情的部分却表现得不够，就是你能感觉到编导是希望这一段剧情让你哭的，可却怎么也难受不起来。更多的悲伤呢，其实是来自于广大的漫威女孩们的自我感动和线下活动。当饭圈文化开始入侵宅男们熟悉的领域时，喜欢漫画的宅男们慢慢丧失了话语权，看到自己深爱的角色死在了电影中，有粉丝翻墙出去骂漫威官方推特的，看到漫威在中国的宣发不尽如人意时，有翻墙出去在演员的推特下留言道歉。这些都是饭圈的尝试，而却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在这种乌七八糟的风气之下，对于电影本身的讨论就变得少之又少了，更多的就是自我情绪的陶醉。反观这部蜘蛛侠确实在煽情方面做得更好更自然，也应了网上那句话，一年死2次彼得帕克，每次都有新体验。在电影中蜘蛛侠死时恰如其分的 BGM， 也就是我们开篇用的这一首，和城市中铺天盖地的照片都深深让人觉得心痛。你能感受到这位好邻居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你也是我，从平凡中来到伟大中去。而刚去世的斯坦李老爷子又顽皮地出现在了蜘蛛侠离开的场景中， 原本呢，观众也是才从老爷子离世的悲伤情绪中缓了一缓，结果呢，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又把这种悲伤拽了出来，带进了电影院。还有那句总会和身的，简直是神来之笔，这波情怀卖得恰到好处，让人不得不服。电影里一共出现了6个蜘蛛侠，每一个所处的年代都不同，别以为这就算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有65位蜘蛛侠出现在漫威平行宇宙中，基本上每个宇宙都有人被蜘蛛咬一口然后变异。漫威真是太爱平行宇宙了，故事编不下去就换个宇宙继续写，简直不要太省事儿。在当时漫威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就把所有蜘蛛侠的版权呢都卖给了索尼影业，所以这一次索尼摸出6个蜘蛛侠可谓是小菜一碟，毕竟原料丰富嘛。主角黑人蜘蛛侠的特长是放电和隐身，在终极宇宙中的彼得帕克死掉之后呢，他是继任的蜘蛛侠，也算是很有人气的一个小蜘蛛。在今年的 PS 游戏里就有黑蜘蛛的剧情，玩过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新老蜘蛛侠的详细故事了。女蜘蛛侠格温史黛西在主宇宙中是蜘蛛侠的女友，在个人宇宙中她就是正牌蜘蛛侠，而她的男友呢，因为受人歧视喝下药剂变成了蜥蜴人，战斗中挂掉以后，蜘蛛侠觉得自己该为此事负责，从而走上行侠仗义的道路。黑白蜘蛛侠尼古拉斯凯奇，设定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在目睹叔叔死于黑帮之手后呢，开始行侠仗义打击黑帮，他的特征就是提着汤姆逊冲锋枪突突突，这也是违反蜘蛛侠一贯不杀人原则的一代。日漫风格的蜘蛛女呢，是致敬艾娃的作品，漫画中那只蜘蛛充当的是机器人 CPU 的作用，由梅姨和叔叔提供技术支持，属于全片画风最独特的一号。而蜘蛛蛛呢，就属于漫威动物宇宙了，所以在电影中他会问一句，你们这个宇宙的动物会说话吗？而动物宇宙里呢，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是动物，看起来就像恶搞作品一样的。最后一位中年彼得帕克呢，是比较正常的，只是另一个平行宇宙中的普通蜘蛛侠而已，只是开启了油腻的中年生活而已。当然他也承担了本片重要的一环，引领黑蜘蛛成才，解决自己的中年危机。本片的反派其实也在今年那个 PS 游戏里出现过的，被暴打一顿抓进了监狱。这次的设计呢，也和以往不太一样，很多反派都是为了一己私欲要祸害地球啊，或者毁灭人类啊，这个反派看起来只是想找回妻儿罢了。这个理由加上之后呢，好像能使电影更有点深度吧，甚至是让人有些同情的意味。另外值得大说特说的就是本片的画风了，甚至开创了另一种超英的先河，他用一切跟漫画相似的手段在还原我们看漫画时的情形，满屏幕的拟声词，无处不在的人物内心戏，打斗时冲出画框的拳脚，都让我们这些看着漫画长大的人感动不已，能一次在电影院里享受电影和漫画两种艺术带来的视觉冲击，还夹杂着童年的记忆，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本片的编剧在采访时说，想让观众有走进漫画书一样的感觉，恭喜他们做到了。无论是故事还是画面，都对得起创作者的初衷。2018年拿这部蜘蛛侠纪念逝去的斯坦李老爷子，想必他也能含笑九泉了吧。本期编辑尼尔。喜欢节目记得要点赞和转发，每期 BGM 歌单和晚安语音尽在微信号冰糖电影。冰糖想说两句啊，对这个电影稍微不那么满意的地方，整体是非常精彩非常有个性的一部作品，但是也是有一些瑕疵，比如说6个蜘蛛侠确实其中有一些感觉是陪衬，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再来呢，这部电影实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制作成 3D 的必要性，因为它只有12帧，而且是一个漫画风的，我认为 2D 完全可以足够展现它的效果了，甚至也许 2D 会更接近于 更适合表达那种漫画的效果， 3D 应该就是一种捞钱的手段了。但是没办法，我们看不到 2D 版本的。然后呢，不那么热爱漫画的观众呢，可能会觉得接受起来稍微有一点隔阂，但是也不一定就不行。因为特别是在动作场面当中，它有很多定格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炫酷的，和你在其他的一些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展现打斗场面的炫酷是不一样的。那么尤其要推荐给那些既爱电影也爱漫画的朋友，这部电影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这期节目发布的时候应该是新年了，冰糖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2019年再见吧，拜拜。